弟兄姊妹们早，OK，我想我把这个口罩拿下好不好？因为你们，我讲话你们听得更清楚，也可以看到我这个 ugly 的面孔。
不是。
Anyway，很高兴我与师母一同跟你们问安。
我哋好高兴。
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已经快有两年多了。
我已经好高兴同师母一起同你哋问安，我已经离开呢个教会已经两年啦。
但是感谢神，在两年来看见神在各方面都赐福恩待我们。
但系好感谢神，喺过去两年里面，我哋睇到神好恩待我哋。
当陈俊教士，邀请我来这里回来再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当陈教士邀请我翻嚟同大家分享嘅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啦。
因为很高兴可以再回到你们当中，好像我们又回娘家一样。
好高兴能够翻到嚟你哋当中，好似回娘家一样。
然后我知道今天是这个带领节的第一个礼拜。
我哋知道今日系带领节嘅第一个礼拜。
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那我觉得呢，我还是不讲这个带领节的信息，我想讲跟我们现代时代有比较关系一点的一个信息，来跟各位分享。
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就不考虑讲这个代临节的信息，而反而想讲一个比较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信息。
所以让大家先翻开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十节。
那么照我喜欢的规矩呢，就单单请广东话来念这段经文。
好，那我就同大家读出来。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十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士林，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用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在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需要。我们也知道，只有在你那里，我们的心才可以得满足；也只有从你那里，我们这个疲乏的手才可以再次举起来，发酸的腿可以再次挺直起来。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磐石，你也成了我们的救恩，你更是我们的诗歌。我们感谢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我们恭恭地来到你面前，恳求主把天上的玛纳再次降下喂养我们，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督促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同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得着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使我们重新得力，可以再次奔跑我们前面应该奔跑的道路。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那么样的宝贵，我们纵然可以失信，但是你仍然不能背负你自己，因为你是信实的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帮助你的仆人将你所要他讲的话语，帮助翻译的可以翻得流利清楚，帮助每个听的，这是从你那里，不是听到人的声音，乃是听到你自己向他们说话。主啊，有需要的，愿你自己的恩典供应他们；有软弱的，愿你的能力刚强他们；主啊，有迷失的，愿你再次把他们寻找回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亚桑的芦苇你不折断， 江山的灯火你不吹灭，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你也不轻易发怒，你不永远纪念我们的罪过。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等候在你面前。亲爱的主，请说，我们在你面前默然静听，奉耶稣圣名，
Amen。 Amen。
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
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许多人都认为这段经文是上帝拣选以赛亚叫他出来做先知的一段记载。
很多人都知道这段经文是上帝拣选以赛亚出来侍奉的一个记载。
而且我们在宣教年的时候常常听到，主啊，我可以，主说，主啊，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们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多时候宣教年会都是用这句经文来说。
不错，我承认这段经文是上帝拣选以赛亚叫他为神传这个神的信息的一篇道理。
没错，这个是神拣选以赛亚侍奉神的一篇的道理。
但我今天呢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我们的心情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而且跟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也跟以赛亚当时所经历的差不多一样。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跟以赛亚当时所经历的差不多一样。
所以我就定名这个一段经文我跟各位分享的叫做从惊恐到敬拜。
所以我定名这句今次的主题是从惊恐到敬拜。
但是我们今天很不能很详细的讲，我就简单的跟各位分享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所学习到的一些功课。
今天不能够跟大家很详细讲，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这段经文所学到的功课。
我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看见什么呢？第一节经文他说呢，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首先我看到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那么这里就给我看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信息，就是呢，人会常遇到一些意外、不可意料的事情。
这里提醒我们，人会遇到一些我们不能够预料的事情。
不是吗？
是不是呢？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事。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经常都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
所以那里说乌西亚王崩，到底乌西亚王崩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
圣经提到乌西亚王崩，但是为什么乌西亚崩会影响这么大？
平常圣经就记载说某某人死了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么就结束了。
通常圣经都有讲某某人死了归到他列祖那里，那
是特别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上帝特别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么以赛亚的整个生命重新被翻转。
这里但圣经特别讲到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从此以赛亚的生命被翻转。
所以就交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乌西亚王这个人呢，一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王。
俾我哋睇到乌西亚王一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王。
所以我就特地在那里去寻找到底乌西亚王是谁。
所以我特别去留意究竟这个乌西亚王是边个。
那么在历代之下，有二十六章那里很清楚记载乌西亚王的一些成就。
在历代之下二十六章那里记载乌西亚王一啲嘅成就。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来看那一段经文。
今天我们没时间来详细看那段的经文。
不过简单说。
不过简单说。
以乌西亚王这个王呢，对内政、对外教、对政治、对经济、对宗教、对政事、对农业、对税利、对工业，都非常的有成就。
这个乌西亚王呢，对于内政和外交政治都非常有成就。
太多了，他讲不出。你们看圣经，你们看圣经好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好王，可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才。
好似一个咁好嘅皇帝，佢一个非常杰出嘅人才。
他十六岁就登基。
佢十六岁登基。
那么在犹太国做了五十二年的王。
在犹太国做了五十六年的王。
那么在他的带领之下，
在他带领之下，
他平复他四围的强敌，
他平复四围的强敌，
把国家弄得非常的强盛，
将国家搞得非常的强盛，
经济非常的繁荣，
经济非常繁荣，
所以可以说呢是国泰民安，
可以说是国泰民安，
人民过个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生活，
人民过得非常舒服享受生活。
那么我想
咁我谂，
人们在这样好的王的统治之下，
喺咁好嘅王统治之下，
当然希望呢，这个王呢可以长久在位，对不对？
啊，当然希望呢个王能够长久在位啦。啊，
他可以呢，这个复寿南山。
复仇南山啦，
永远不死，假如可以的话，
永远不死就最好啦。
但是呢，那你知道？
啊，谁知
他五十二岁就是六十八岁就死了。
他六十八岁就死了。
那么特别在死以前，
特别在死之前，
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发生，
一件好唔不幸嘅事情发生。
那么这个王因为有这么大的成就，就变成心高气傲。
一个王有咁大的成就，就变得心高气傲，目空一切。
所以有一天，刹那之间，他忽然呢带着一个香炉，要到圣殿里面去，在神面前烧香。
所以有一日，佢就带住香炉要去神嘅殿里面烧香。
那么这个举动虽然看起来简单，
呢、这个举动睇嚟好似好简单，
但是按照律法，
但系按照律法，
那些可以带香炉进到圣殿里面烧香的，只有亚伦的后裔祭司才能做。
按照律法，只有亚伦的后裔祭司才可以带着香炉入圣殿。
但是这个王恐怕想，我是一个王。
这个王可能想着我是一个
王。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权位。
我有这么权柄。
我把国家弄得这么样的好。
我将国家搞得
那么好。那么这个烧香轻而易举。
这件事情很轻而易举。
假如祭司可以，那么我这个王呢，也一定不成问题。
如果祭司可以，我都应该可以。
所以他跑到圣殿里面去。
所以他就走到圣殿里面。
当他跑进圣殿的时候，一个祭司。
当我入圣殿的时候，有个祭司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
他就带着八十个另外的祭司，
他带着八十个另外的祭司，
勇敢的跑到王面前，
勇敢的走到王的面前。
他说：“王啊，你不能这么做。”
他说：“王啊，你不能这么做，
因为这个只有利未的后裔才能做的工作，
因为这个只有利未的后裔，
你不要触犯上帝，
先能够做的事，你不可以触犯上帝。”
请看这一些签约，
但系个王就轻看呢啲嘅誓言。我是王，
你们讲的话都是废话，
你们讲的都是废话。
所以他仍然跑到圣殿里面，带着香炉准备烧香，烧香。
所以带着香炉在圣殿里面准备烧香。
但是就在那一刹那，
就是那一刹那，
神刑罚他，
神刑罚他，
他额上长了麻风，
他额上长了麻风。
那么当这些祭司看见他长麻风，这个王爷在那里恐惧战惊。
当祭司见到他长麻风之后，
知道神的刑罚来了，
王都恐惧战惊，
所以他就立刻跑出圣殿。
他就立刻跑出圣殿。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这个王再不能进到圣殿。
这个王就不能够再进圣殿。
孤单的在皇宫里面，一直到他死的年龄。
他孤单在皇宫里面，直到死的。
弟兄姊妹可以不可以想象得到？
弟兄姊妹可以想象。
当这个王患上麻风的时候，
当这个王患上麻风的时候，
我想全国上下一定想尽办法，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来治理这个王，使他可以继续在王位上统治他们。
我相信，全国上下都会希望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来医好这个皇帝，来统治这个国家。
纵然他们怎么样的预备，
无论他怎么样预备，
纵然他们怎么样的计划，
纵然他的计划，
纵然他们怎么样的想个出路，
纵然他们想出路，
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但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乌西亚王死了，
乌西亚王死了。
那你可以不可以想象？
你可唔可以想象，
在那个时候，这一个不幸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喺个不幸嘅事情一发生嘅时候，
我想以赛亚的心是何等的惊慌。
我相信以赛亚嘅心系何等嘅惊慌。
这个王死了，
这个王死了。
弟兄姊妹，这次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个环境吗？
这个唔系我哋今日所经历嘅环境吗？
我们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是何等的强大，
我哋认为美国呢个国家系何等嘅强大，
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安静。
我们生活是何等
安定，我们的物质享受是何等的丰盛，
我们物质享受何等丰盛，
各方面非常的好，
都非常的好。
但是那里知道，
但谁知
在一刹那，
在一刹那，
全世界许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全世界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记录了很多关于世界的一些不幸，但是我今天不讲了，我单单讲美国来讲吧。
我记录了很多世界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但美，我就今天讲美国的事情。
根据我所查考的。
根据我所查考的，
那么单不要讲经济，不要讲政治，不要讲政治。
我哋唔
单单讲到这个疫情，
我哋唔讲经济同埋政治，净系讲疫情。
从2020年三月份开始，
自从2020年三月份开始，
疫情发生了。
疫情发生，
我们以为大概一两个礼拜就结束了。
我哋以为一两个礼拜就结束，
没有结束，
冇结束。
我们再以为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可以吧？
我哋再谂一两个月就完啦。
也不行，
亦都唔得。
到了半年以后，
到半年之后，
我们开始教育了。
我哋开始教育。
到底这个疫情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究竟疫情几时可以结束？
希望到年底吧。
或者到年底。
2020年过去了。
2020年过去了。
不但没有停止。
唔单止冇停止。
反而发生了不少那些叫做什么 Delta variant。
啊，仲发生其他嘅 Delta variant，
再叫 Lambda variant，
仲有 Lambda 嘅 variant。
啊，再另外说，从欧洲传嚟什么 variant？
啊，仲有欧洲传嚟嘅其他嘅。
从非洲传嚟什么 variant？
啊，同埋非洲传嚟嘅。
到上一个礼拜，我听到叫做一个Omicron 又来了。
仲有一个新嘅 Omicron 又嚟。
咁到底谁能够想到？
究竟边个能够谂得到咧？
这个疫情竟然延迟到今天。
呢、这个疫情竟然延迟到今日，不能预料。
还有，
仲有，
我在看到什么呢？
我哋睇到咩咧？
在美国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有4,814,296人在做感染。
啊，美国有4,810几人嘅走到感染。
那么有233,410人死亡，
有23,000的人死亡。
有谁想到？
有哪个想到
这些事情会发生？
这些事情会发生。
哦，弟兄姊妹，从让我们用了最精密的方式来想抵制它。
我们用精力的方式来抵制。
虽然我们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
虽然我们做了长远的计
划，虽然我们预备了最完善的一个防治。
虽然我们有最完善的防方法，
但是意料的事还是仍然发生。
但是意料的事仍然发生。
是的，
是的。
中国有一句话说，
中国一句话讲，
人生不如一世，
人生不过如是，
十之八九，
十之八九，
天下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天下有天上有不测风云，人有。
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在我们认为一切都平安的时候，意料不到的事可以随时发生。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人生平顺的时候，意料
不
到
的
事会发生。
我们不能预测的事也会突然临到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反转我们的整个生活。
突然的事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反转我们的生活。
不但说世界上的事情如此，
唔单止讲世界事情，
甚至这些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信徒的身上，
甚至呢事情可以发生信徒身上，
不是吗？
系咪咧？
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的吗？
圣经唔系话俾我哋听，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耶稣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
耶稣刚刚出来传道嘅时候，
他那里说在加利利的加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
加利利加拿有个娶亲嘅宴席，
耶稣也被亲戚赴宴。
耶稣亦都俾
亲戚，他们说耶稣也来了，
耶稣嚟啦，
何等的祝福
啊，几好啦！
大家在欢喜快乐的情分当中过这个婚姻的宴席，
大家都开开心心嚟经过呢个宴席。
但是那里知道，
谁知
当他们最高兴的时候，
佢哋最高兴嘅时候，
圣经说酒用尽了，
圣经话酒用酒用尽了。
我想，
我谂
这个婚姻宴席的主人，这个新郎新娘，
这个新郎新娘，
或者他们的家属。
或者他们的家属，
我想一定会做一个很周密的安排，
应该做了一个很周全的安排，
一定为这些人客到来的人客预备一个丰盛的一些晚餐或者一些所需用的东西，
为了客人为了预备了丰盛的晚餐，
而且这个婚礼的宴席还请了一个 wedding planner，
或者是请了一个 wedding planner，
有个管宴席的在哪里，
一个管家。
那么我想主人不会对这个管宴席的说，哎呀，你不要买酒买得太多，一半好了。
我相信主人不会同个管宴席话买
一
半就
让他们回家，
叫佢哋一半就翻屋企。
我想应该不会这么说，
我估唔会咁样。
他一定会说尽量预备丰丰富富的，让大家喝到饱饱足足，才大家兴高采烈的回家。
主人家应该话俾佢听，预备得丰丰富富，等佢开开心心翻屋企。
那你知道？
谁知？
意料不到的事，
意料唔到嘅事，
就用尽了，
酒用尽，
意料不到，
意料唔到，
也是在他们的计划以外。
在他们的计划以外，
你可能会说，牧师啊，那是他们因为还没有信主，耶稣来了，所以呢，用这个神迹来帮助他们信主。
或者说，你说牧师，他可能未信主，或者用这个方法令到他们信主。
我暂且同意你的话。
我暂且同意你的说法。
那你有没有想到在马太福音第14章？
你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14章？
当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渡到海的那边去的时候，
当耶稣吩咐门徒渡到海那边去的时候，
耶稣说去吧。
带你去
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
哎呀，他们这些在船上的人是从小在加利利打滚过，在加利利海打滚的渔夫
啊，船上面人都在加利利海打滚的渔夫，
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经验。
但是那一天晚上，
但嗰晚
忽然天起了暴风，
忽然天起了暴风，
他们说甚至船都要沉下去，
甚至船要沉下去，
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他们大家都好惊。
难道彼得、雅各、约翰不是从小就在水里长大的吗？
难道彼得、雅各、约翰不在水里面长大？
为什么碰到这一次的风浪会感到害怕呢？
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风浪？
他们不是可以凭着他们的能力，凭着他们的经验，凭着他们的这个技能来控制这条小船吗？
难道不能够靠着他的经验能力和技能来控制这条小船吗？
但是没有，
但没有，
意料不到的事，
意料不到的事
发生在他们身上，
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
很多意料不到的，
好多预料唔到嘅事。
忽然间你失业了，
忽然间失业。
忽然间你病倒了，
忽然间病倒。
忽然间你失去你的亲人，
忽然间你失去亲人。
忽然间你遭遇到一颗你不能抵挡、不能预料、不能预测到的事情。
你忽然遇到一啲唔能够预测嘅事情。
这些是不但临到世界上的人，
呢啲唔单止临到世上嘅人，
会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
亦都临到我哋基督徒身上。
因为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
非常的脆弱，
是非常的脆弱。
而且在世上也是说，你们会经历一些苦难。
圣经话你哋世上会经历苦难，
但感谢神，
但感谢神。
当我们回顾四面找不到亮光的时候，
当我们回顾四面找不到亮光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任何帮助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任何帮助。
当我们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人生的尽头，
当我们走到人生的
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记住。
记住，
上帝永远在我们的上面会开一个天窗，
上帝永远
看见一束亮光，
在我们上面开一个天窗，给我们看到一束亮光。
从那一点亮光，我们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帮助。
从这个亮光，我们得到一些安慰，得到
一些帮助。我想这也是我在以赛亚六章里面我所学到的第二个功课。
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学到一个功课。
以赛亚现在面临困难，
以赛亚面临困难，
乌西亚王死了。
乌西亚王
成为一个王，那么现在谁代替王位呢？
一个咁好嘅王，而家边个代替王位呢？
要兴起来的王是好王呢，还是坏王？
要兴起嚟嘅王系好王定坏王？
那么当这个新王起来的时候，我的生命保得住保不住呢？
这个新王起嚟嗰时候，我的生命保唔保得住？
是的，乌西亚王对我很好。
虽然乌西亚王对我好，
他是我的堂兄，
系我堂兄。
但是兴起来的王是谁呢？
那兴起嚟嘅王系边个呢？
那么他会不会因为他兴起来了？把我们这一些人的全部只杀光光，
会不会他兴起来将我们这些人杀死呢？
那么我的工作如何呢？
我的工作会怎样呢？
我的前途怎么办呢？
我前途怎样呢？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犹太国这么小，
我这个犹太国那么小，
再看看四围的强敌，现在呢听到乌西亚王死了，他们开始呢在那里准备要进攻犹大，把犹大消灭。
我哋四面嘅强敌知道乌西亚王死咗，佢哋会唔会嚟进攻呢？
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系算系四面楚歌。
豺狼当道，
豺狼当道，
黑云满布，
黑云满布，
前途渺茫，
前途渺茫。
这个是以赛亚，
呢个以赛亚
召集了，以赛亚非常的召集，
以赛亚非常焦急，
所以他进到圣殿里面去。
佢入到圣殿里面，
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
当我入到圣殿嘅时候，
圣经说他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
圣经话佢睇到主高高坐在宝座上。
我弟兄姊妹，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怀疑。
当我第一次睇到个经文嘅时候，我就怀疑。
以赛亚不是先知吗？
以赛亚唔系先知吗？
其实按照我的看法，以赛亚不是在第六章开始被神选召成为先知。
因为睇法，以赛亚唔系喺第六章开始作神嘅先知。
他早在以前呢，因为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以赛亚在那里已经发预言警告这一些人要悔改。
早喺呢件事之前，以赛亚已经做咗先知，发出预言作警告。
那么所以呢，以赛亚可能很早都被神所拣选，叫他成为一个先知。
所以以赛亚好早以前已经被神拣选做先知。
我看到，
所以我睇到
他的太太，
佢太太
是一个先知，
系一个先知。
还有，
仲有，
他给孩子起名，
他的孩子的起名，
很奇妙的，
好奇妙的。
他的名字叫做第一个孩子叫做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士。
他第一个名字是马赫尔
哈拉
哈拉哈斯巴斯。
他这个名好怪的，
他的名好奇怪，
我觉得好长。
好长，
他叫做马黑尔、
马黑尔、
萨拉勒、
萨拉勒、
哈斯巴斯、
哈斯巴斯。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你们人民要被抓住的时候快到了。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人民被捉去的时候到了。
那么另外一个孩子，
另外一个孩子
叫做四亚亚书，
四亚亚书，
那个意思说呢，这些剩下的国民有一天要被再带回来，
剩下的国民有一天会带回来。
从这个两个孩子的名字，
从这两个孩子的名字，
我想他是得到神的启示，
我相信他得到神的启示，
他早已明白神的心意，
他已经早明白神的心意，
他早已被神被称为先知，
所以被神称为先知。还有，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
一个犹太的男丁，
一个犹太男丁，
12岁以后，
30岁之后，
必须要进到圣殿里面，一年3次进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主，
要一年3次入耶路撒冷敬拜主。
那么，假如这些是事实，
如果这个事实，
以赛亚进圣殿的次数不止一次两次了，
以赛亚进圣殿的次数不单止一两次。
在52年里面进去不少，都多少次了？
在52年里面已经不知道入了多少次。
但是为什么？
但是为什么？
到了第6章，
到第六章，
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才看见神的荣耀。
为什么到第六章他入到圣殿的时候，才看到神的荣耀？
你没发现这个奇怪的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奇怪的事情？
我在那里问为什么呢？
我在问为什么呢？
我想，
我想，
可能在过去以赛亚的敬拜，不过是一个以色列的敬拜。
以赛亚过去的敬拜只不过是一个仪式
的
敬拜，
他的信仰不过是传统的信仰，
他的信仰只不过
是
传统的信仰。
我是犹太人，
因为我是犹太人，
我要到圣殿里面敬拜，
我要入圣殿，
是我是爱主，
是我是爱主，
我要敬拜主，
我要敬拜主，
我要看见神的荣耀，
我要看到神的荣耀。
他这些都明白，
他这些都明白，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在实际生活里面，
他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待，
他没有将神当神来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乌西亚王，
因为有个乌西亚王，
这个能力的王，
有个能力的王，
这个聪明的王，
一个聪明的王，
这个有本事的王，
有本事的王，
国家治理好的王，
国家治理好的王，
我们一切需要都他都满足了，
我们一切需要他都能够满足，
我们一切需要我们都有方法来解决，
我们一切需要都有方法解决，
所以像中国人所讲的吧，
就好像中国人这么讲，
兵来将挡，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水来土掩，
我们有方法，
我们有方法，
这个上帝的口有口无，
上帝的口有口无，
现在我们还不需要上帝，
现在我们不需要上帝，
是吗？
是吗？
所以他那些年间进到圣殿里面，虽然进到圣殿，但是他看不见神的荣耀，他所看见的呢，不过是那个建筑。
那些年间他进入圣殿里面，不是看到神的荣耀，只是看到建筑物。
不过是那些祭司在那里例行公事。
那些祭司要例行公事。
但是当他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
但当他被逼到走投无路，
被逼到他人生的一个死路的时候，
逼到死路的时候，
面临他前途那么样的渺茫，
面临个前途的渺茫，
不晓得怎么去应付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进到圣殿里面，
那时候他先
谦卑到神面前，
谦卑神面前，
看见神的荣耀，
看到神的荣耀，
地上的宝座虽然空了，
地上的宝座虽然，
但是他看见天上的宝座，神还在那里掌权。
可以听到天上的宝座神仍然
在掌权。所以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以赛亚最少看见3个神的荣耀。
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赛亚看到最大有3个。
第一种，他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他统管万有。
第一，他看到上帝在宝座上，
他
统管万有，他控制一切。
虽然地上的患难灾难一波又来，一波未平。
虽然世上的患难一波未来，一波又来，
神还是在宝座上永远不动。
但仍然在神仍在宝座上永远不动。
所以像诗篇所讲的，
就好像诗篇咁讲，
虽然海水四围蹦蹦翻跳，但是神仍然在那里掌握一切。
虽然水在四面平均蹦跳，但是神仍然在那里。
同样，以赛亚进到圣殿，真的看到上帝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软弱。不需要，
同埋嗰日圣殿嘅时候，睇到神嘅荣耀，即系睇到自己嘅软弱。
我灭亡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干净的人，
因为我系嘴唇不干净嘅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你真的到神面前？
几时你企喺神面前？
你不能不在那里谦卑对神说：主啊，我需要你。
你唔能够喺神，唔能够唔谦卑，话俾神听，我需要你。
真的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
当我哋真系睇到神嘅荣耀嘅时候，我哋先能够对神讲：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竟眷顾他？
世人算什么？
世人算什么？
你竟爱他？
你竟爱他？
我们不过是一个罪魁，
我们几个罪魁，
但是我们蒙了怜悯，
但我哋蒙怜悯。
第三样，
第三，
我看见神的慈爱，
我睇到神嘅慈爱。
神高高坐在宝座上，
神高高坐在宝座上，
神的圣洁要求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神的圣洁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
但是谁在神面前站得稳呢？
没有办法，只有神的慈爱把人的罪赦免了，
只有神的慈爱将人的罪赦免。
所以那时候神以赛亚在神面前第三步所看见的，他有一个撒拉夫带了一个烧着的炭火把他洁净了。
以上在第三点就是、有个撒拉夫将炭
得到赦免，
沾他嘴叫他罪得到赦免，
神的慈爱怜悯了他，
神的慈爱怜悯了他。
我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就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人，
这个就是真正敬拜的人。
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从神的眼光再重新看世界的时候，
我们从神的眼光去重新看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切都会改变。
是的，我不答应，神经圣经也没有这么应许，
圣经都没这么应许。
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太平，
当你到神的面前，一切都太平，
你可以永远享受平安，
你可以永远享受平安，
没有忧患，
没有忧患，
没有什么愁苦，
没有受苦，
没有眼泪，
没有眼泪，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没有疾病，
没有疾病。
圣经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词句，
圣经找不到这个这样的词句。
但是圣经说，
但圣经说，
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就发觉神在一个黑暗的光中，他给你一个亮光。
你就发觉神在黑暗里面给你一个亮光。
神在旷野，
神在旷野
开一个江湖，
开一个江河。
神在沙漠可以为你创造一个绿洲，
神在沙漠创造一个绿洲。
神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这就是以赛亚，
这就是以赛亚。
我第二样所看到的，
我第二样看到的，
只有到神面前，
只有来到神面前，
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才有机会。
意料不到的事，
意料不到的事，
令我们丧胆，
令我们丧胆。
那测不透的事，
测不透的事，
令我们灰心，
令我们灰心。
但是神那里，
但神嗰度
有足够的安慰，
有足够嘅安慰，
有足够的能力，
有足够嘅能力，
有足够的保护，
有足够嘅保护。
第三样，
第三样，
最后一样，
最后一样，
我看见什么呢？
我睇到咩？
这段经文启示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
呢段经文俾我一个好好的功课。
请问你弟兄姊妹？
请问弟兄姊妹？
以赛亚看见神以后，他向神说什么呢？
以赛亚睇到神之后，佢同神讲咩咧？
祸在我灭亡了，
祸在我灭亡了，
我嘴唇不干净的人。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群中。
请问你，
请问你，
他有没有在神面前悔改？
他有没有在神面前悔改？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不敢说，
我不敢讲。
但是我在那里没有看到一句以赛说：“主啊，赦免我。”
我看不到一句以赛话：“主啊，赦免我。”
没有，
没有。
他不过说承认自己的软弱，
他肯定自己的软弱。
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但是什么呢？
但是点呢？
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
亦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
看见没有？
睇到冇？
岂不是像我们的祷告吗？
岂不是好似我哋嘅？
是啊，主啊，我知道我是罪人。
系啊，主啊，我
系
罪人。
但是我也住在一个罪人的旁边。
但我都住喺罪人嘅旁边。
我撒谎，
我讲大话。
周围的人也撒谎嘛？
周围嘅人都撒谎
啦。我怎
么做？我咁样做。
他也不是怎么做。
佢都系咁啦。
我这么做。
我咁做。
世界也不是这样子嘛？
世界都系咁啦。
看见没有？
睇唔到啊？
人的本性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软弱，
人的本性就看不到自己的软弱，
是不是？看见了以后，
看到之后，
把眼睛就转到别人的身上，
他将眼睛就望在别人身上。
夏娃跟上帝所讲的吗？
不是夏娃
跟这个亚当所讲的吗？
同埋亚当所讲的。
他吃了禁果，上帝问你做什么？
食咗禁果，神问佢做乜嘢？
亚当有没有说主啊，我错了，对不起？
亚当系冇话主啊，我错了，对不住。
没有，
冇。
他说是你所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
系你俾我嘅女人叫我食嘅。我就吃了。
他问女人说：“你做什么呢？”
他跟女人说：“你做什么？”
我不想，但是这个蛇引诱我。
我不想，但是蛇引诱我，看到吗？
很多时候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但是我发觉什么呢？第三样。
我发觉第三样。
当以赛亚怎么承认？算他这是他的悔改吧。
以赛亚嘅承认就当系佢悔改。
当他怎么悔改以后？
但当我悔改之后，
神做什么呢？
神做咩呢？
我看到神就接近以赛亚，
神就接近以赛亚。
因为呢，他没接近那些其他的人呢。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干净的人，又嘴唇不接近的人当中。”
所以以赛亚话：“我系嘴唇不洁，而且住喺嘴唇不洁嘅人当中。”
神做什么呢？
神做咩呢？
撒拉夫，
撒拉夫
烧着的火炭
嚟将烧着嘅火炭
去接近了以赛亚，
去接近咗以赛亚
一个人，
一个人。
但是对那些嘴唇不接近的人，神怎么说呢？
对于呢啲嘴唇不接近的民，神点讲呢？
一直不讲话，
一句话冇。
神做什么呢？
神做咩呢？
一点都不做，
一啲都冇做，
很奇怪，对不对呢？
好奇怪系咪咧？
那你就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
俾我一个好好功课。
什么功课呢？
咩功课呢？
神要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来去改变我们周围的人。
神要我哋被改变嘅生命去改变周围嘅人。
神接近我们，
神接近我哋，
不是叫我们在那里沾沾自喜。
不是叫我们在那里沾沾自喜，
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心高气昂，
不是叫我们心高气傲，
不是叫我们在那里轻看别人，
不是叫我们轻看别人，
不是叫那里去论断这个世界的罪恶，
不是叫我们去论断世界的罪恶。
神接近我们，
神接近我们，
乃是吩咐我们说，我接近了你的生命，
来吩咐我们，
我改变你的
生
命，
我改变你的生命，
我就差你出去，
我就差你出去，
让你用改变的生命去影响这个世界，
用你所改变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
用改变的生命去改变别人，
用你改变的生命来改变别人。
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毛病，
我们基督徒的毛病，
我们常常只有责备这个罪恶，
我们
世界的罪恶，
就责备这个世界。
我们看见别人的污秽，看见别人的罪过，
我们看见别人的污秽和罪恶。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把自己的生命先改变过来。
我们很多时候都忘记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先改变过来，
不是吗？
是不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假如我们想改变世界，
假如我们想改变世界，
假如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
假如我们想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的生命首先要被神所改变。
我们的生命首先要被神改变。
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在指责这个世界的黑暗。
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去指责世界的黑暗。
这个世界的黑暗，
这个世界的黑暗，
早都如此。
早就系咁，
耶稣也清楚告诉我们说，
耶稣亦都清楚话俾我听，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你哋喺世上有苦难，
这是一个罪恶违背神恩神旨意的世界，
呢个系一个罪恶违背神旨意嘅世界。
但我们却没有看见自己心灵里面的需要和我们的败坏，
但我哋冇睇到我哋自己心灵嘅需要同埋我哋嘅败坏。
也正是因为如此，
正系如此，
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我哋时常都觉得我哋比人好，系咪咁？
像以赛亚一样，
就好似以赛亚咁。
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
我似嘴唇不洁净，
但是也是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当中。
但系亦都住喺嘴唇不洁净
嘅人当中。我在还没有这个承认以前，以赛亚恐怕会说，
喺未承认呢件事之前，以赛亚恐怕讲，我是先知，
我会讲神的话，
我会讲神嘅话，
我会传讲上帝的信息，
我会想传讲神的信息。
你们这些人嘴唇不洁净，应该灭亡。
你哋呢啲嘴唇不洁净嘅人应该灭亡，系咪咧？
第一章到第五章，以赛亚所讲的话，你们这些顽梗，你们这些悖逆，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该悔改。
你哋啲顽梗悖逆嘅人，你哋应该悔改。
但是他看不见自己的软弱，
但系佢睇唔到自己嘅软弱。
到了第六章，
到第六章，
佢才承认说，
佢先承认。
我其实跟他们也一样。
其实我同佢，
我没有比他们好，
我冇佢比佢哋好，
我可能比他们坏，
我仲可能坏啲。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需要你嘅恩典，
他们需要你的恩典一样。
就好似佢哋需要你一点一样，
不要别常常责备别人的罪过，
唔好时常责备人嘅罪过，
让你看见你自己的软弱，
要睇到自己嘅软弱。
难怪今天会有人说，
难怪今日有人讲，
我们今天的软弱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软弱。
我哋今日嘅软弱就睇唔到自己嘅软弱。
所以天国的子民，
所以天国，
我们这一班基督徒，
我哋呢班基督徒，
我们应该了解体会上帝的心肠。
我哋应该了解体会上帝嘅心肠。
神不要有一人沉沦。
神不要我们一人沉沦，
但是神要万人都得救，
神要万人得救，
但是万人得救的条件，
但万人得救的条件，
就是要我们这一班的人先生命被神所改变，
就是要我们这班人的生命先被神改变，
用我们的榜样，
用我们的榜样，
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
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
来反转世界，
来反转世界，
来改变世界，
来改变世界，
来影响群众，
来影响，
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到神的恩典当中，
带领众人来到神的恩典当中。
今天我们为什么基督教不能影响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今天的基督教为什么不能够影响世界？
不是基督教没有一个好的道理，
不是基督教没有好道理，
不是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不够高尚，
不是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不够高尚。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影响别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够影响别人，
我们单单用嘴讲，
只是我们因为单单用个口讲，用个手指来指
住，也没有用我们被改变了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界，
没用我们被改变的生命影响世界，
没有把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没将我们的信仰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
当人看到我们的生活，
使他们被吸引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被吸引到神面前。
我再说，
我再讲，
初代教会，
初次教会
为什么可以影响世界？
点解可以影响世界？
不是因为单单他们在讲道有能力，
唔系佢哋单单讲道有能力，
不是他们单单用讲用口述说上帝的恩典，
唔系定系用口述说神嘅恩典，
他们是用被神所改变的生命来改变他们的世界。
他们是用神、被神改变的生命来改变世界，
他可以把世界反转过来，
所以他可以将世界反转过来，
把人的生活重新再次颠倒、
将神人的生活颠倒，
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所反转，
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被神反转。
让我最后一个结束，
最后还有一个结束，
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叫做 Fanny Crosby，
大家知道一个叫 Fanny Crosby，
很聪明的一个 做事的、这个作家，
很出名的作诗的作家，
他一生，他们说呢，一共写了9000条诗歌。
一生作咗9000条诗歌。
很多诗歌是我们所爱的。
好多诗歌都是我哋所喜欢的。
好像主凡事引导我。
主要凡事引导我。
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
主常我领在他的爱中。
主常领我在他爱中。
主啊，我属你。
主啊，我属你。
求主是我进食之家。
求主使我
靠近十字架，
靠近十字架。
慈悲主莫将我丢去，
慈悲主莫将我丢弃。
他们说赞美赞美，
赞美赞美。
还有呢，荣耀归于真神，
仲有荣耀归于真神。
很多，
仲有好多。
据说他写了这么多的诗歌。
他写了这么多的诗歌。
他说呢，为了避免别人的嫉妒，
为了避免第啲人嘅嫉妒，
因为他写了那么多，
因为写咗咁多，
所以他还用他的笔名。再写了不少诗歌，
他用个笔名仲写咗其他诗歌。
所以总共他一生写了多少诗歌呢？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一生写了几多诗歌，冇人知道。
那么他的出名不是因为他写了这么多的诗歌，
他出名唔系因为他写了好多
的
诗歌。
他的出名，
他出名，
乃是因为他两个眼睛都瞎了，
系因为他双眼都盲嘅。
他一生下来，差不多是6个礼拜吧。
他一出生6个礼拜，
他眼睛有了毛病。
他眼睛就出了事，
所以父母亲就带他去找一个医生。
所以父母亲带他去看医生。
那么那时候发觉他的家庭医生不在，
发觉他家庭医生不在，他去
度。那么有一个人呢，就称作他是一个代替的医生。
有一个人话佢系代替嘅医生，
所以孩子就给他看
了。就佢仔就俾佢睇。
那么这个医生呢，看到他眼睛有毛病，就给他开了一个药膏。
医生就帮我开咗个药膏。
所以父母亲就把药膏涂在眼睛上。
父母亲就将药膏涂喺眼度，
一涂上去，
点知一涂上去
不得了，
就唔掂啦，
发炎了，
发炎，
那么看不见了，
就睇唔到啦。
那么等他再把这个家庭医生回来的时候，把孩子带到那医生的时候，
将家庭医生翻嚟嗰时候再睇医生嘅时候，
他发觉那个人根本不是医生，
先发觉嗰个人根本唔系医生。
那么现在找他呢，找不到他逃走了，
佢而家揾佢揾唔到啦，佢走咗啦。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嗰个时候开始，
这个 Fanny Crosby，
呢个 Fanny Crosby
眼睛看不见，
嗰个眼就盲咗。
那么不久呢，他的父亲离开世界。
冇几耐之后，佢父亲就离开世界。
那么母亲呢，就被逼要找一个工作来维持他的家庭。
妈妈就被逼要揾个工作嚟维持呢个家庭。
所以就女佣人在哪里呢？来做一些打扫的工作来糊口。
做打扫嘅女工嚟糊口。
那么母亲要出外工作。所以这个小小看眼睛瞎了的这些女孩子呢，就交给她的祖母来去看管。
因为妈妈出去做工，所以就将这个小孩子交给祖母管看管。
我不晓得 Fanny Crosby 在这段时间里面她的生活如何的度过。
我不知道 Fanny Crosby 在这段时间里面她怎样度过这个她的生活。
她有没有发怨言？
她有没有发怨言？
她没有觉得为什么我眼睛看不见？
她问我眼睛为什么看不到？
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不幸？
点解我要遭遇咁嘅不幸？
我不知道，
我唔知道。
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
但我可以想象。
明白，他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
佢有好多说不出嘅苦衷。
他不晓得流了多少的眼泪，
亦都唔知流咗几多嘅眼泪。
但是这个祖母呢？
但呢个祖母
很爱主，
好爱主嘅。
那么每一天呢，就用圣经来教导他。
每日用圣经嚟教导佢。
我不晓得他。刚刚开始的反应如何？
我不知道他开始的反应是怎样。
若是照我们的本性，
照我们的本性，
我想恐怕也对祖母说，有什么用？
恐怕他对这个祖母说，有什么
用？读圣经有什么意思？
读圣经有什么意思？
我眼睛看不见，
我眼睛看不到，
我怎么不信？
我
怎么可怜？
我这么可怜？
不晓得，
不晓得。
但是呢，让我们用人自己的本性来去猜想吧。
但我们用人的本性来猜想。
但是这个祖母呢？
但这个总
还是苦口婆心忍耐的教导他，
仍然苦口婆心忍耐的教导他。
这个孩子从小 就呈现出一个非凡的一个记忆能力。
这个孩子很小个就呈现出一个非凡的记忆能力。
那么他们说呢，他每一个礼拜他能够记下五章的经文，
他每个礼拜能够记住五章的经文，
而且也可以背诵福音书，
也可以背诵福音书，
还有许多的诗篇跟这个箴言的单句，
还有很多诗篇和箴言的单句。
显然，
显然
有一天我们发觉这个祖母的苦心栽培没有浪费，
我们看到这个祖母的苦心栽培并没有浪费。
那么在这个小小孩子的心灵里面，就培养了他的一个品德和一个超然的思想
就在这个小小的孩子心灵上面，
而且他们也说，就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个祖母呢就坚定了这个孩子的信仰。
就在这个时间里面，祖母就坚定了这个孩子的信仰。
那么从小，根据他这个传说，他八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篇诗歌。
按照传说，他八岁的时候写了第一个诗歌。
他哪里说哦，我是多么的幸福？
那里讲我多么的幸福。
虽然我眼睛看不见，
虽然我睇唔到，
但我且下了决心。
但我下咗决心，
在这个世界里面，
喺呢个世界里面，
我会满足，
我会满足。
我享受多少的福分？
我谂有讲几多嘅福分？
其他的人所没有，
系好多人冇嘅。
若是为了我是盲人而哭泣。
我为了我的盲人是哭泣，
若是为了我眼睛看不见而叹息，
不是了眼睛看不到而叹息，
我绝不会这么做，
我不会这样做，
我也绝不能，
我也都不能够。
我这个从小就看见吗，祖母苦口婆心的教导，养成这个孩子对神的信念越来越坚定
这个祖母苦口婆心的教导，养成这个孩子有坚决的信心。
后来环境改变了，
后来环境改变，
母亲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妈妈找到一个好工作，
所以把她就送到一个私立的这个 盲人研究所里面去
就将她送到一个盲人的研究所里面。
那时候她15岁，
那时候16岁，
以后呢就在这个盲人研究院里面，她成为她23年的家，
以后这个盲人研究院里面成为她23年的家。
她12年当学生，
12年当学生，
他11年在盲人研究所里面当老师。
他有11年在盲人研究所里面做老师。
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了很多诗歌。
那时候已经写了很多个诗歌。
名声开始传出去了。
名声已经开始传出去。
那么有一天，
有一天，
好像是一个很慈善的一个传教师，
有
个来到他那个研究院里面去探访他。
有个很慈善的研究师来到他的，
到那个盲人院里面。去探访，
去盲人学院里探访。
那么当他在探访，知道他做了这些许多诗歌。
探访之后见到他有很多诗歌。
知道这个Fanny Crosby 的天才。
也见到 Fanny Crosby 的天才。
不晓得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不知道他有意定无意。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我认为，当神向你倾斜了如此多的礼物的时候。
让神倾泻这么多礼物给你的时候，
但是他竟然没有让你看见，
但他竟然没有让你看到，
那么真不是太可惜了吗？
真的不是很可惜吗？
这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进到 Fanny Crosby 的心里，
就进入 Fanny Crosby 的心，
沉默了一下子，
他
Fanny Crosby 回答说
Fanny Crosby 这么答，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一出生，
如果我一出生
就可以提出一个要求，
就可以提出一个要求，
有一个选择的话，
有一个选择的话，
那我情愿一生下来，
我情愿一生生下来，
我就眼睛失明，
我就眼睛失明。
那个人听见这句话，
那个人听到这句话
很惊讶，
很惊讶，
他说你只能在生命的头6个星期看到东西，
你竟然在生命里面的头6个星期看到东西，
那么为什么现在情愿你生下来就眼睛看不见
了，为什么现在你情愿生下来眼睛看不到呢？
大家沉默，要等待这个 Fanny Crosby 怎么去回答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要等待 Fanny Crosby 怎么样答这个问题。
他讲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敬佩的一句话，
他讲了一个令人非常敬佩的一句话，
他说先生，
法先生，
因为当我进到天堂去的时候，
因为当我进入天堂的时候，
我第一眼会让我看见，
我第一眼会看到，
也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面孔，
亦都使我非常高兴的面孔，
就是我的救主的面孔，
就是我救主的面孔。
哦，弟兄姊妹，
哦，弟兄姊妹，
看见没有？
看到没有？
在意料不到的事情，
在意料不到的事情，
抬头仰望，他看见了神，
抬头仰望就看到神，
神就用他。
神就用
他生命，
这个生命
被神所得着，
被神得着，
被神所牧着，
被神摸着，
被神所改变的，
被神所改变的，
来改变他思维环境，
来改变他生命的环境，
影响千万的人，
影响千万的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今天，我今天的情况如何呢？
你今日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的，我们住在一个意料不到，
是的，我们在住在一个意料不到
的，人力不能控制的世界，
人力不能够控制在嘅世界里面，
但是让我们抬头仰望他。
但系当我哋抬头仰望，
这位神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
呢位神高高坐在宝座上，
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佢权柄统管万有，
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都经过他的许可。
一切临到我哋身上都
凡事都互相效力，
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今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今日神改变我哋嘅，
把我们差别出去。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神话我可以差遣谁呢？
你能不能像以赛亚一样回答？
你可不可以好像以赛亚咁回答？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让我用改变的生命。
让我用改变的生命
来改变世界。
来改变世界。
已经被你所改变的生命。
已经被你改变的生命。
影响我周围的人。
影响我周围的人。
因为只有生命的见证。
要知道生命的见证。
才是最有能力的见证。
才是最有能力的见证。
阿门。
阿门。
谢谢钟牧师带来美好的信息。
我们多谢钟牧师带来美好的信息。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无论任何时候、无论环境都能够。